狗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三个内容，第一个，北戴河风云，习近平大办江泽民百年名单的用意啊。第二个是中国留学生下降，回国率创新高。第三个是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回落至53%。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8月11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英迪拉塔尔瓦尼8月11号发布初步禁令，在全美范围内暂停执行川普总统行政命令中限制邮寄投票的条款，阻止川普政府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前改变邮寄选票的规则。川普的行政命令授权美国邮政署拒绝向不配合政府核查选民公民身份的州投递选票，同时要求各个州与邮政署合作建立经过确认的美国公民选民名单，不在名单上的选民可能无法收到邮寄选票。塔瓦尼今年6月裁定，美国国会没有授权美国邮政署监管邮寄选票投票。他在8月11号进一步扩大禁令，禁止联邦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以及在此之前举行的任何联邦选举中执行相关规定。这个禁令意味着美国邮政署不能根据川普的行政命令拒绝寄送邮寄选票或者是缺席选票，也不能推进相关强制性的监管规定。不过邮政署仍然可以发布不具有约束力的选票邮件指导意见。此前在另外一宗诉讼阻止相关规定的提告是23个民主党执行州实施，但是这次裁决把禁令扩大到全美所有的州。塔尔瓦尼指出，川普的行政命令正在制造混乱，并且可能削弱公众对选举制度的信任。他认为保护选民的权益的最终重要性远远超过行政部门试图介入选举监管的需要，而且行政部门这种介入违反宪法。距离10月3号的中期选举不到90天，这项全国性的禁令意味着川普政府通过邮政系统收紧邮寄投票规则的计划暂时无法实现。川普政府已经要求最高法院暂停塔尔瓦尼做出的裁决，理由是相关联邦机构当时还没有最终确定执行方案，因此各个州提起的诉讼过早，最高法院到现在还没有做出裁决。那么保守派大法官以6-3占多数。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日本每日新闻报道，多名日本企业负责人和其他日本公民因为涉及稀土等军民两用产品对日本出口管制的问题被中国政府拘留，其中有人原本是应中国方面的要求入境配合问询，抵达中国后就被拘留。报道引述多名相关人士表示，中国近期频繁的突击检查日资企业，并且约谈企业相关人员，日本政府因此向相关企业发出警告，如果接到中国当局的问询，应先向日本外务省、经济产业省或者是日本驻华大使馆咨询，不要自行前往中国。今年5月辽宁大连一家大型的重电制造商集团的两名日本员工因为涉嫌携带稀土相关产品出境被中国政府拘留。那么多起针对日本企业和日本公民的调查拘留案件也在这个时期先后发生。报道指出，高市早苗去年秋天就日本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之后，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中国今年1月加强对日本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管制， 6月份把列入管制的名单的日本企业和团体数量增加一倍，7月又设立涉嫌非法出口居民两用产品的举报渠道，鼓励民众提供消息啊。随着出口管制不断的升级，中国针对相关日本企业的执法范围也从货物出口扩大到企业检查和人员调查，日本公民面临拘留风险随之上升。日本政府相关人员警告，日本公民如果涉嫌违反相关规定，此时进入中国面临很高的风险，特别是接到中国当局要求入境接受问询时，应首先向日本政府咨询。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经济学人报道，中国学生出国留学人数持续下降，完成海外学业后回国的人数则接近今年当年出国人数啊，去年归国人数相当于出国留学人数的 94%， 创历史新高，也就只有 6% 的人留下， 90% 的人都回去了啊。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出口留学的人数啊，57万人，比2019年减少了13万，降到了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同期完成海外学业回国的中国学生达到54万人。一个原因是西方国家收紧了中国学生签证和就业限制。美国移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去年5月到8月，美国向中国公民签发40,034份 F1， 就是学生签证，只有过去7年平均水平的一半。美国同时加强对尖端科技领域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审查，并提高毕业后留美的就业门槛。另外一个原因是留学经济回报明显下降。新东方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目前每年平均海外留学成本达到60万人民币，比2023年上涨了 20%， 但是海归平均起薪只有每月 1.28 万，同只比中国大学毕业生的 1.07 万高 20%， 这么高的工资吗？那么中国企业招聘标准也在改变，随着中国大学科研实力上升，加上企业越来越重视实际工作经验和对中国职场环境适应能力，海外大学文凭的优势不断下降，部分地方政府还限制海外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那么过去中国家庭支付高额的留学成本，是因为海外学历能够换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就业机会。那现在留学成本上升，留在海外更困难，回国后的工资优势又大幅缩小，海外留学溢价正在快速消失。这是第四条新闻。 Ashes 报道，美国银行数据显示，今年5月开始，美国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工资和消费增速趋同，低收入家庭消费同比增长 5.4%， 超过了中等收入家庭的 4.9%。 7月份低收入人群税后的工资增长 5.2%， 这是低收入人群2024年12月以来第一次超过了高收入人群，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持续多年的 K 型分化正在缩小。 K 型啊，就高收入在上升，低收入在下降，就 K 型啊。那现在高收入跟低收入他们趋同，那 K 型分化就在缩小，而且主要的原因不是富裕家庭在减少消费，而是中低收入家庭的工资和消费增长开始追上来。 PNC 银行的数据也显示同类的趋势，7月份最富裕和最贫困的客户之间的消费增幅差距小到了 0.1 个百分点，去年曾经达到5个点。 PNC 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改善，更多低收入家庭获得的工作和工资收入，从而增加了消费能力。那么过去几年美国消费增长越来越依靠高收入家庭，那由于富裕家庭拥有更多的股票和金融资产，那么这种结构意味着一旦股市大跌或者出现财富冲击， 整体消费就可能受到明显的影响。那现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增强，可以降低美国经济对富裕家庭消费的依赖。摩根大通首席财务官叫巴纳姆上个月表示，摩根大通掌握的数据来看，目前没有太多的证据支持美国经济仍然存在明显的 K 型增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星期更直接地说 K 型经济已经结束了。不过收入和消费增速趋同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消失。密歇根大学的数据显示，低收入美国人的经济信心虽然改善，但是它比高收入群体低了12%。收入最高的 5% 的群体，它的工资增速虽然放缓，但是它的消费增速仍然超过其他收入的群体。所以美国经济出现的变化不是贫富差距逆转，而是增长速度差距在减少，中低收入家庭的工资和消费开始加速，使得美国消费增长的基础在扩大。如果这个趋势持续，美国经济对高收入家庭和股市财富效应的依赖会下降，那么美国消费的韧性也会增强。这是第四条。第五条新闻，彭博社报道，中国乘联分会的数据显示，中国七月份出口汽车91.8万辆，同比增长88%，暴涨91.8万出口，相当于中国生产的汽车当中每10辆就有4辆出口，比去年只有21%，今年增加到了40%，翻倍。那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汽车零售量下降了21%，出口增长88%，国内的汽车零售跌21%，只有146万辆。那么其中燃油车暴跌41%，电动车也下降了3.9%。那么电动车占汽车总体销量的比例上升到了创纪录的65%，就是每10辆汽车有6辆多是电动车。那么中国汽车出口大幅增长，国内市场明显萎缩，中国汽车制造商越来越依赖海外市场来维持销量和经营规模。比亚迪成为七月出口电动车最大的企业，它出口了17.4万辆，排名第二。奇瑞是奇瑞的两倍，奇瑞排第二。那比亚迪当月总销售量增长22%，达到42万辆。比亚迪当月汽车总销量42万辆。那么增长22%，特斯拉上海工厂出口6.6万辆，在中国国内销售2.7万辆，领宝汽车月销突破10万，国内销售8.4万，成为中国销售第三高的汽车品牌领宝。那么中国车企大举出口，背后是中国国内市场价格战，购车优惠政策在退坡，消费需求在疲弱，那么车企就算是扩大消费，它的利润空间也仍然受到挤压。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的利润率只有3.8%，整车厂，就比如说比亚迪，整车厂商的利润率跌到了 1.8%。 这是第五条。第六条新闻，读卖新闻报道，日本人口老龄化导致独居老人和孤独死的快速增加，也催生了专门承接无人认领遗体处理业务的灰色产业。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独居老人家庭达到日本独居老龄的家庭达到903万户，那么首次突破了900万户。那么2024年，日本无人认领的孤独死遗体达到52000具，占全年死亡人数的3%。那由于法律没有强制非直系亲属处理后事，那么这些遗体最终是由地方政府负责 这个火化安排啊，安排这个后事，每年支出120亿日元。那随着业务的增加，一些殡葬公司开始用极低的成本承接这个政府的项目。东京一家殡葬公司每年处理1000多具孤独死的遗体。为了降低成本，公司收购东京附近的遗弃的民居，在没有空调、堆满纸箱的房间里安装大型不锈钢的冷藏柜啊，来存放遗体。那么日本领取公共救济金的人去世之后，政府最后最高会提供21万日元的丧葬费、丧葬补贴。那么这家公司每个遗体就收取多少呢？16.5万。那么通过压低遗体的保存和处理的成本获及利润。那问题现在还在继续扩大，地方政府寻找死者亲属的时候，就算是找到家属也会经常遭到拒绝。所以当地官员说，有些亲属接到通知之后直接说和他和死者没有关系啊，拒绝处理后事。所以现在就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就是日本孤独死的问题正在从家庭悲剧演变成为公共财政和社会治理的问题。那么随着孤独老人持续增加，无人认领遗体处理的规模还会扩大。那现在现有的监管又不足，就给那些低价承包压缩遗体处理成本的殡葬业者留下了牟利的空间。第七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加拿大 BC 省山火持续扩大，造成1人死亡，2万人撤离。加拿大军队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 BC 省提出请求后参与灭火。目前 BC 省发生了几十起山火，有接近一半处于失控状态，其中最严重的是秃岭山火蔓延到了萨姆兰和奥肯纳根湖沿岸的地区，过火面积达到156平方公里。萨摩兰和附近叫皮兰奇地区有8000人受到了疏散令。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女子在萨摩兰附近逃离山火时死亡。总理卡尼表示，联邦政府将继续向 BC 省提供支援。联邦政府目前批准了 BC 省提出的住房和住宿援助请求。秃岭山火受到长期干旱和极度干燥环境的推动，上个星期五三小时山火就扩大到了50平方公里。当地官员说，火势过于猛烈，即便是增加大量的消防人员和直升机也难以直接扑灭，而且浓烟滚滚，能见度很低，导致这个空中灭火行动受限。目前已经有99名山火消防员和120名建筑保护人员以及19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另外还有100名墨西哥消防员预计在星期二抵达增援。那么近年来，加拿大山火规模和破坏力持续上升，在长期干旱和极度高温的环境下，山火可以在几小时之内迅速失控。大规模疏散和跨国调动消防资源正在成为加拿大夏季越来越常见的情况。这是第八条新闻。台湾海巡署8月11号表示，2名中国男子涉嫌驾驶皮划艇、橡皮艇偷渡台湾，目前被法院裁定拘押禁见，案件交由警方侦办。这起案件发生在7月24号，有台湾民众在台北港巴里沙滩发现了一艘橡皮艇，船上留着中国制造的铁桶、简体字包装的卫生纸、饮料罐还有救生衣等物品。那么台湾民众随后向海巡署通报，那由于橡皮艇在沙滩停放至少2天才被发现，引发海岸监控出现漏洞的质疑。海巡署承认，现有的科技监控设备存在不足，即便把人力和雷达效能放大到最大，也无法做到完全没有漏洞。海巡署承诺将加快引入人工智能、无人机等监控设备。海巡署的数据显示， 从去年到今年8月11号，台湾总共发现了71名涉嫌偷渡，71人涉嫌涉及偷渡，其中61人当场被查获。那么这次事件暴露的问题不只是有人成功的登陆，而是橡皮艇在海岸停留了2天才被发现，说明台湾现在的海岸监控和基层巡查存在明显的漏洞。当然，一个国家的民众偷渡到了对方，而这个国家还统一对方，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国家去统一对方的用意是利益驱动，对吗？另外，路透社报道，中国国防部8月11号宣布，中国海军计划8月中旬和印尼海军在台湾以东海域举行联合演习。那么台湾随后谴责这次军事挑衅，要求中共立刻停止破坏台海现状的危险行动。中国军队几乎每天都在台海周边活动，但是和外国军队一起在台湾附近举行联合演习相当罕见。那这次演习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中国第一次把第三国的海军引到台湾东部的方向，对台湾东部海域的战略压力进一步的增加。第九条新闻，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前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接受保守派网红塔克·卡尔森的长专访。那么亨特抨击川普，说川普是美国面临的生存威胁。那么这段访问是昨天8月10号在卡尔森的播客节目中播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对话发生在两个过去完全对立的政治阵营之间。那么亨特说，他主动接受保守派媒体采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那么今年年初，他也接受了另外一位保守派评论员叫欧文斯啊，坎迪斯欧文斯的采访。卡尔森近几个月和川普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变成鸿沟，塔克·卡尔森身边又开始聚集对当前 MAGA 路线不满的政治人物。8月1号，前共和党众议员这个泰勒·格林在推特发布一张照片，显示他和卡尔森还有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等人举行聚会。那卡尔森最近还在节目中提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外界开始讨论这卡尔森是否准备推动新的政治运动，甚至要组建第三党。那么这个变化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卡尔森和欧文斯过去都是 MAGA 阵营中非常有影响力的舆论人物。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卡尔森也好，这个欧文斯也好，都积极的支持川普。卡尔森不仅公开为川普助选，还参与推动川普选择万斯担任竞选搭档。但真正导致卡尔森跟川普决裂的是伊朗战争。卡尔森和欧文斯长期反对干涉主义，反对美国卷入海湾战争，但川普后来决定和以色列共同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使得这一批 MAGA 反战派认为川普背弃了核心承诺，所以卡尔森和川普之间的矛盾就从政策分歧演变成为了政治路线的分裂。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NHK 报道，今年8月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回落到了 53%， 不支持率 33%。高市仍然保持20个点的优势，但支持结构正在，就是日本民众对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结构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自民党支持者和执政阵营的支持者当中，高市内阁支持率都达到 85%， 和上次调查基本持平，不支持率只有 10%， 说明高市的基本盘没有明显的松动，支持率下降主要来自执政阵营之外。在反对党的支持者当中，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下降了6个点，跌到了 29%， 不支持率达到 62%。 那无党派选民变化更明显，支持下降了 8 个点，跌到了 36%， 低于 42% 的不支持率。也就是说，高市过去能够吸引的外围选民正在退出，那么支持越来越集中到了自民党的基本盘。从年龄上看，高市在中青年选民中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18岁到39岁支持率达到 62%， 40多岁达到 65%， 50多岁 59%， 60多岁下降到 49%，70多岁支持率和不支持率都是 45%， 80岁以上支持率 48%。 在政党支持率方面，自民党下降了 0.7 个百分点，自民党的支持率跌到了 35%， 但是遥遥领先所有的在野党，自民党的支持率是 35%。 日本共产党支持率 3.4%， 暂时成为支持率最高的在野党，也就是 3.4%、那么自民党比他高10倍、国民民主党、立宪民主党、参政党都是 2.8%， 维新会 2.6%， 公民党 2.2%， 中道改革联合、大家还记得吗、中道改革联合 1.7%， Team 未来 1.2%， 保守党 1.0%， 令和新选组 0.7%， 社民党 0.2%。真正值得注意的是 39% 的无党派选民，也就是说高市的支持率在下降，但流失的选民没有转向其他的在野党。那么今年7月日本八家主要媒体的民调全部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降到了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 NHK 这次调查进一步的确认，下降首先发生在无党派和反对党的支持者当中，所以高市目前面临的不是自民党基本盘的崩溃，而是个人政治吸引力开始收缩。只要 85% 的自民党支持者继续支持他，高市的执政基础仍然相当稳固。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北戴河风云，习近平大办江泽民百年名单的用意。那么8月初，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开始从官媒上消失。到了8月3号，中办主任蔡奇在北戴河会见看望休假的专家，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北戴河时间开始了。但是呢，中央政治局5名地方核心成员仍然高频的公开露面。7月28号，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7月31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召开上海市委常委会议。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儿召开天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召开重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召开广东省委常委会议，就等于就是全部都开了一轮常委会。为什么？刚刚结束了政局会议，传达政局会议的精神。那么8月3号，中央安全生产巡查组向天津反馈明察暗访的情况，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儿做表态发言。8月4号，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到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调研。8月5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去上海的创智学院调研。8月7号，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儿前往社区养老院医院调研。那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到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的工作。8 8月8号北极市运动会开幕，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宣布开幕啊，开幕啊。8月9号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啊。那么尹力当天还调度部署这个防汛防台风的工作。那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前往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湾台风防御的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市长陈兴武会见农业农村部长张祝一行。基本上就这些，还有一些我就不念了。基本上这几个中央政治局的成员，然后地方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啊，基本上什么叫封疆大吏，这就是封疆大吏。那么封疆大吏在北戴河会议期间保持活跃啊，也是提高政治能见度啊，有政治用意的啊，有政治用意。当然作为政局委员，他们肯定不会缺席北戴河期间的政治活动啊。北戴河会议不是中共正式的会议，没有公开的议程，也没有固定出席的名单。那么地方政局委员就算是参加了一些讨论，他也可能是往返北戴河和他各自的辖区啊，他应该不会在北戴河待很久，就算是让他去，他去一下也得走啊。那么今年北戴河会议尤其敏感，因为明年是21大啊，距离明年21大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那么7月30号政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召开五中全会。那么五中全会的主要的中心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这意味着五中全会有可能成为21大之前新一轮党内的整顿和高层人事布局的一个重要的节点。那今年北戴河会议核心的议题毫无疑问就是习近平连任，在21大上面连任的问题。这肯定是这次北戴河会议的中心议题。那么作为要连任的习近平，他在这场政治活动中他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营造氛围，争取党内的支持。最好形成既成事实啊，这是最理想，就党内已经有共识了啊，让他连任啊，最好是做成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啊、他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发现潜在的对手和反对者，那就要想办法反制，甚至要清除啊，要么就是收买啊，收买反制清除。总之呢，要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发现谁啊不支持他啊，这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观察谁在积极主动的推动他的连任。那谁越积极啊，这个论功行赏，下届班子就给他安排啊，这个基本上是这个思维啊，这个思维。台湾的国安官员最近向台湾媒体放风啊，就讲到这个今年北戴河会议。那台湾的国安官员说北戴河会议的重点，一个是五中全会，一个是21大人事布局，还有一个就是对美对台战略啊。那么在人事方面，这位官员说，中共计划在21大前展开为期1年的党内整顿，重点清理所谓的3种不纯的干部。这很像习近平的思维啊，政治上对习近平不忠的思想不纯，拉帮结派形成派系的组织不纯，还有就是亲美或者对西方抱有幻想的行为不纯，就3种不纯干部要清除掉啊。那么官员本人留在中国，但是家属移居美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会重点调查。那么21大官员指出，21大之后 干部选拔将会进一步的强化政治忠诚，要求候选人忠于习近平，家属不得和西方、美国等西方国家存在密切的联系，军队干部还必须熟悉习近平强军思想，并且有可能通过不定期的笔试和口试检查政治忠诚度。那么这位台湾官员讲到对台政策方面，据说是北戴河形成了四项重点。第一个，阻止台湾通过增加军费、扩大无人机部署、强化军事能力。中共认为这可能会改变目前台海军事力量对比，这第一个。第二个，通过法律战、认知战以及海上行动，扩大对台湾周边海域的所谓的事实管辖，进一步的压缩台湾的国际和主权空间。第三，扩大对台湾各界的统战工作，组织反对台独和支持统一的力量。第四，在台湾今年11月份地方选举期间，支持所谓的爱国力量。这位台湾的国安官员还说，中共对美国的战略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一个是通过采购和贸易利益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同时离间美国和日本、美国、菲律宾和台湾的关系，这是一个。第二个是阻止美国继续对台军售，避免台湾军事能力提升，打乱中国大陆的台海部署。第三个是利用乌克兰和中东局势牵制美国，为中国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啊，我认为啊，写得很好啊，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逻辑，也很完整。但是我认为中共党内讨论问题根本没有这么系统，几个老家伙凑在一起，天一嘴地一嘴，要的就是务虚，要的是只讲方向啊，他根本不需要讲逻辑和理由，他通常是他在那聊天，底下人记下来，然后整理出来照办，就大概就是这个方向。他不会说真的拿个稿子在那念，习近平哪有这种逻辑性啊，我不需要稿子，我就在1、2、3、4、5去拿。习近平习近平要有这个能力，他就不会要那小本本了。中央电视台8月11号开始播出12集的纪录片《江泽民》，拉开了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序幕。那么按照通常的惯例，中共中央会在8月17号当天举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发表讲话，这是标配。然后中宣部会举办江泽民思想研讨会，甚至有可能会发江泽民纪念这个邮票。香港《明报》报道说，中共已故领导人百年诞辰通常只举行座谈会。那么中共建政以来，就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举行过百年诞辰纪念大会，江泽民就成为第七人。那纪念大会这个规格就是最顶格了，最高领导人的序列。那这个安排非常引人注目，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执政之后，实际上习近平自己终结了江泽民时代建立起来的权力传承机制。江泽民是89-64之后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总书记。那么经过邓小平时代推动的领导人退休制度，中共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逐渐形成了总书记两届10年的权力交接模式。那江泽民卸任总书记之后，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2年。那胡锦涛2012年卸任的时候，一次性交出党政军全部权力，直接裸退。那习近平最终成为胡锦涛的接班人，江泽民和曾庆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啊，那么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他们的派系相继落马。到了20大，江派在最高权力机 权力层的人员基本上都退出了。到了2022年11月，江泽民去世之后，习近平给予江泽民最高规格的葬礼。那现在江泽民百年诞辰，再次采用纪念大会的规格，说明习近平清除江派的人脉之后，他并不会否定江泽民本人。那么江泽民和习近平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政治传承的关系。学者荣健指出，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指定的接班人，习近平是胡锦涛的接班人，但是得到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支持，也就是江泽民隔代指定了习近平。那么政治学者史忠汉也认为，习近平在江泽民去世后给予最高等级的荣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江泽民在2012年习近平接班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时事评论员邓义文认为，习近平高规格纪念江泽民，一方面是对江泽民政治支持的回报，另一方面也是对江派和党内元老的安抚。而更重要的是，习近平需要维护中共最高权力传承的合法性，所以习近平可以清楚江泽民留下的人事脉络，也可以改变江湖时代形成的任期制度，但是习近平不能轻易的否定江泽民，因为习近平本人的权力传承就是从江泽民、胡锦涛一个政治序列中产生的。所以习近平高规格的纪念江泽民，并不意味着江派重新获得政治影响力，更不意味着习近平准备恢复江泽民时代的政治路线。恰恰相反，就是因为江派失去了现实的权力，习近平反而更容易给予江泽民最高等级的历史荣誉。所以呢，现实就是权力可以切割，但是历史合法性不能切断，这就是他的用意啊，就是还是着眼点还是他自己的权力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视频下方有链接，有需要的网友可以去看一下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初代黑雷，谢谢啊。观点，有人好奇江泽民百年诞辰纪念大会胡锦涛是否会出现。胡锦涛和江泽民既是同乡，又是两代领导人。胡锦涛跟江泽民不是同乡，胡锦涛是安徽人，江泽民号称是这个上海人，但实际上他是江西人啊，他江西人，吉安的，江西吉安啊，祖籍是吉安的啊。又是两代领导人，按理自然会出席，但1%的胡不会出席动辄几小时的纪念大会，胡连江的火化仪式没有出席，胡主席的身体应该确实有大恙，应该是去不了，应该是去不了。胡锦涛的身体状况，胡锦涛的身体状况，我认为应该是不允许他出席这种活动啊。观点，一些人把江的百年纪念焦点放在胡锦涛、朱镕基、王岐山是否出席上，我认为这不是重点，也不重要。胡和朱的身体，朱镕基肯定不会，朱镕基早就卧床了已经有若干年了，所以朱镕基跟胡锦涛肯定不会出席。王岐山出不出席不知道，有可能会出席啊，有可能会出席啊。 不会存在所谓对习不满因而不出席的问题啊，这跟对习近平不满就不出席吗？对这些以前的领导人来说，所有露脸的机会一定会露脸，理解吗？对中共的高级干部来说，他们需要在所有要出现的场合一定要出现，为什么？他一定要让他的马仔看一下，我还会正常的出现在正常的场合，理解吗？如果他不出现，会给他的那些马仔带来麻烦。所以通常的中共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只要需要他出席，他能出席的话，他一定会出席。就是你不出席，受损失的肯定不是习近平，肯定是你自己，理解吗？啊，所以通常来说，再不高兴他都会出席。说他因为不高兴，说我就不去，说明有这个看法的人，说明什么？说明他真的不了解中共的政治啊，中共的官场，这个很重要的。任何一个出现的机会，都不会轻易的放弃啊。情况我看到央视11号开播的江泽民纪录片，罕见的披露了一个以前很少宣传的细节。1948年上海，江泽民曾经化妆成美军军官，开着美军吉普车，秘密的转移中共地下党员。这段经历过去几乎没有进入大众视野，现在却放在江泽民百年诞辰前重点播出，感觉央视明显在重新丰富江泽民的革命履历和历史形象。拍片子嘛，他又不是纪录片，是电视片啊。电视片这个东西不一定那么严谨吧啊。江苏扬州啊，在江苏扬州啊，说的是江苏扬州啊。有说法是祖籍迁徙，确实涉及江西啊。江泽民的妹妹每年都会去吉安啊拜啊，每年都会去吉安拜啊。对，是江苏扬州啊，不是上海，江苏扬州。观点我有一个感觉，习近平高规格纪念江泽民，不一定是因为江泽民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今天的习近平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证明自己的权力是继承来的，而不是夺来的，这样才能维持整个中共执政的连续性。说得很对，很有道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纪念江泽民，实际上还是为自己的权力证明。观点，我感觉习近平现在越来越像在经营自己的历史定位，而不是单纯的经营自己的权力，因为权力可以靠反腐败和人事安排维持，而历史地位必须得到整个党的认可。所以江泽民百年诞辰规格这么高，实际上也是在维护整个中共权力传承的历史叙事。是的，我同意啊。秦勇老师对中国现代的万里长城有什么看法？经济已经这么糟糕了，为什么还搞这么大的？什么叫现代万里长城？万里长路是啥？我不知道，你跟我说一下好吗？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告诉我一下，孤陋寡闻了啊。听王老师，你觉得21大真正的竞争是不是已经不是谁当总书记，而是谁有资格进入下一届常委？因为总书记的人选可能早就没有悬念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我告诉你，没有21大，没有那些人走出来的时候，没有走出来之前，都做不得数，千万不要这么讲啊！说还没有悬念，没有选，只要没有最后公布结果，都是悬念。我做中国新闻做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说啊，我们这件事情已经板上钉钉，没有板上钉钉这回事啊。 二十一大的人士，我认为到现在应该都没有谱，包括习近平的连任。如果习近平连任那么笃定，他就不是现在这个姿态了，不是这个姿态了。习近平憋不住的，习近平是憋不住的啊。提问：如果二十一大以后习近平继续连任，那他还会不会继续需要江泽民这样的历史资源？还是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如此高规格的纪念，百年诞辰？那下个一百年，习近平都不在了，对不对？百年诞辰，有几个可以有百年诞辰？第二个百年诞辰，你过一百年以后的事儿，所以他肯定，他需不需要江泽民这样的历史资源？我是他，我都用上。为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何况我还没那么多的资源呢，你说呢？所以就是从一个独裁者的角度来考虑，对他来说越多越好，你说呢？请问香港并入中国后的房价上涨跟共产党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不断的安排这个安排人南下，填补移民带来的人口空缺，加了很多人，移民了很多人啊，所以这个是房价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房价上涨。观点：二十一大肯定是胡春华上台，胡春华是下届总书记，这个看法你这个说法你怎么看？胡春华已经淘汰了。这就像当有人说这个胡锦涛控制的军队一样，这很可笑，这非常可笑啊！胡春华，你想一下，为什么政局委员现在是24个人？政局委员不可能是双数，一定是单数，这是中共的传统。为什么会变成单数、双数？就是因为胡春华被拿掉了。你想一下。而且临时又没有来得及考察安排新的人选，所以最后就是把胡春华拿掉，政局委员变成了24个人。那你想一下，他这么被拿掉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力量是不够的呀。他如果没有政治，而且这一届下来他没有政治力量的情况下，那已经被削弱到什么程度了？你还会进什么？进当总理？那天方夜谭啊！在中共很少，就是差不多离开政治舞台之后再回来的很少。你要知道一个叫什么？一个政治人物，他能够站在政治舞台上，他后面是有一套系统的，他有一套系统，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他有支撑他在那个政治舞台上站着的。这个人啪从政治舞台上掉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支撑他的这套系统已经不能够支撑他了。就像这个胡春华就这么掉下来。掉下来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政治力量是不够的。那这一届过去了，你说这个政治力量不被削弱成啥样了，还再重新回去当总理，这怎么可能？我不大相信啊，我不大相信这件事情啊。提问：刚才的万里长路是 2.7 万公里黄金大外环， 2.7 万公里黄金大外环是中国正在规划建设一条环绕中国大陆边境和海岸线的超级国道环线，也被不少媒体称之为环国路。它不是一条全新的公路，而是把三条已经有的国家干线公路升级贯通后形成一个闭环。经济已经这么糟糕了，为什么搞这么庞大？我不知道这个项目哈， 搞基建呗。搞基建有三个好处。第一，增加投资。啊，现在基建项目没啥基建项目，基建项目很难找到新建项目。特别是那种规模很大然后又有宏大叙事的基建项目很难。啊，没搞了这么多年没有。这是一个基建投资。基建投资拉动经济，这是中共路径依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搞这么大的项目大家都可以捞钱，对吗？啊，这捞钱这地方政府肯定积极啊，这第二个。第三个，搞这么大的项目，诶，这个习近平又可以宏大叙事，可以拿来说事儿，又好看，画图又容易画。所以有三个好处，所以有可能会搞。这个你说这个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在搞。经济这么困难，经济这么困难主要是你困难，他不困难，他不够钱了就抢啊，共产党没有钱就抢，这个情况很普遍啊。所以其实中共还是在搞，每年中央政府还是有一定规模的中央重点工程的资金的，大概有几千个亿吧，啊，几千亿，来搞这个项目应该是搞得过来的。王老师，你认为习近平会以怎样的姿态退场？他什么时候退场？习近平现在的姿态和川普的姿态很像，就没得退场，就很难下，下不来啊，下不来。川普也是下不来，川普伊朗战争下不来。不知道怎么收场。习近平这情况有点像，习近平抓那么多人，然后他把事情都办砸了，然后这个仇家那么多，他现在有点下不来。他是川普是下不来，他是不敢下来，他下来风险很大，他可能下来有生命之忧，所以我觉得我看不到他有下退场的意愿，除非他不得不退场啊。如果他有的选，他一定不会下来，因为下来对他来说太风险太大。当然如果局势到了他不得不退场的时候，那他晚景就有点问题啊，他的晚景就会有点问题。王老师你好，如果习近平下台后中国经济会有好转吗？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习近平现在基本上怎么说呢，我觉得习近平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这是对中国经济致命的打击。什么打击呢？收权。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核心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核心是什么？放权。那习近平就是不断的在收权，这就是中国经济到现在慢慢的到现在十年下来，这个脖子就勒得喘不过气来，就已经开始倒下，是这么回事。那习近平下台，他的继任者是不是翻过来又开始放权，又给中国经济一些空间呢？不知道。其实习近平下台，中国经济的反应要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他的继任者，他做什么。你要一个不小心习近平下台了，结果上去一个比习近平更饭桶的，那不折腾死人了，那更折腾。那你想一下，你原来在这里这个刮地皮刮了三年，这个脑满肠肥的家伙，结果习近平一走换掉了，换了一个精瘦的来，又重新刮一把地皮，这哪受得了。所以这个不好说，这个不好说，真的取决于习近平的继任者他到底采取什么样的路线政策。影响大吗？影响大。但是呢，影响政策影响现在大概是三分之一。三个条件，中国经济，第一个政策， 啊，政策影响占 30%。 第二个，现有的经济状况占 30%。 还有一个，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占 30%。 为啥？中国经济这么依赖出口，那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那真的很关键。你天天翻脸，他是甲方，你天天跟甲方斗，有什么好果子吃？不会有啥好果子吃。所以这三个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再来。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